很抱歉打扰一下，那个有个紧急的一个通知哈。那个刚才我们刚刚发现我们这一楼的厕所的话，各层的话都不能用了，因为它那个排水泄系统出问题了。那么就是说如果要用的话，只能用我们的新的楼151。那今天的安排的话呢，就我们有崇拜，然后我们尽量的安排所有主日学在这儿。如果大家如果是要离开的话也可以，因为这个楼本身不能用，就是那个水房和厕所都不能用，它的水的话现在出了问题，所以的话我们安排的话还不变。那么如果是大家吃饭的时候呢，可以带着饭走也可以，也可以在这吃，但是就是大家可能要迁就一下。那用厕所和水房的话，只有151可以用，因为旧的这一套系统的话，用的排水系统都是一个。那突然今天早上就不工作了，所以的话，大家所以要迁就一点，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好，抱歉。
感谢神，这一次带领黄成培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在昨天已经有三次的讲坛但是感谢神让他的话语从神那边的话语来激励我们。那黄牧师呢，他是从台湾来到美国念书，在1990年来到美国。那毕业后从事高科技的工作，但是蒙神的呼召，他就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学位，然后到神学院进修。那在2004年呢，他完成他的学业，神学院的学业，然后加入国际信心差会非洲内地会，然后在那边服侍，在肯亚，在非洲还有各世界地方从事跨文化的宣教的工作。那他现在正在担任正道神学院的宣教以及实践神学的教导与服侍。那下面我们就欢迎黄牧师。那我不晓得黄师母在哪里，能不能请起立呀、yeah.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有机会来到这个教会当中做主日的正道啊。这边好像也有一个紧急的报告啊，这个3号这个联络好像不 work， 可不可以请同工帮我 check 一下啊？哦，开始了 ，OK，Sorry。好，谢谢。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主题呢是委身基督。好，那我想这个感谢神，我们这次有机会来到这个波士顿跟弟兄姐妹来碰面哈。对我们自己来讲呢，其实也是第一次哈来到波士顿地区啊。虽然东岸以前来过哈，但是来到教会这边算是第一次。那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呢，帮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家庭。那我们感谢神，这个因着神的呼召，所以我们过去有10年的时间在东非的肯亚服侍哈。如果你是中国国内来的，叫肯尼亚3个字哈。然后呢，那我们当时所服侍的这个是一个圣经的学院，叫做 Moffat Bible College 哈。那我们在这个我们就后来，因为我们是那个神学院的圣经学院的第一对华人的夫妻哈，所以我们就把它翻作这个蒙会圣经神学院哈，就叫做蒙会就是蒙恩会的意思哈。所以呢，跨文化宣教呢有非常多的好处跟优点哈。其中一个就是，如果你是第一对的华人的夫妻呢，你说他叫蒙会，他就叫蒙会了哈，他英文是叫 Moffat 哈。那这是我们2004年刚去的时候哈。那我们所侍奉的地点是在一个小镇哈，叫做 Kijabi 哈。Kijabi 离 Kenya 的首都 Nairobi 大概有1.5小时的车程哈。那 Kijabi 照当地的话的意思呢，就是 place of wind 啊，就是它是一个风城哈，就是风很大的地方。然后那另外一个就是这是几年之后哈比较新的照片哈。所以呢，那左边的时候呢，你看我儿子的这个照片呢，看那照片里面我儿子的时候呢，你会注意到他的头发是飞起来的，有没有啊？ 因为那边是封城哈。那右边呢，就是我们在那边侍奉几年之后呢，随着孩子也渐渐的长大了，所以现在我的儿子呢，几年前就长得个头比我还高了哈，所以给我很多的压力哈。所以现在呢，这个常常要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会说 Timothy 啊，他名字叫 Timothy， 我说 Timothy 你来坐下来哈，爸爸跟你讲哈，啊，不然的话你就是要这样子跟他讲了哈。那感谢神，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呢，对我们自己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这种侍奉跟学习的时间啊，在这当中，因着神的恩典跟呼召，我们有机会在那边服侍哈。好，那我想在我们这个正道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再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恩道文的主再次来到面前来献上感恩啊，主我们谢谢你啊，因为啊你用你自己不变的爱来爱我们，你用你自己长阔高深的爱来爱我们，主我们靠着你的应许要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主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谢谢你，借着诗歌的敬拜，借着奉献，借着祷告，你已经与我们同在了。我们愿意将底下的时间啊来再次交托仰望，求主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我们刚提到就是委身基督哈，因为这次来到这个教会来做分享，我们整个的 main theme 哈是超越的生命哈。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要从委身基督的这样子的观点呢，一同来思想怎么样来跟从基督哈。然后这个经文的部分呢，是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的哈。那在委身基督的部分呢，我们大概会从这个三个不同的角度啊来思想啊，怎么样委身基督啊，就是照着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个经文哈。第一个委身是委身基督的教会，就是要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啊。第二个委身基督，就是要委身基督的福音成为黑暗灵魂的祝福。第三个委身基督呢，是要委身基督的国度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啊，这我们三个啊主要的这个大纲。首先第一个委身基督啊，就是要委身基督的教会，换句话说就是要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啊，告诉你旁边的人说，我们要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好，谢谢。换句话讲，就是说当我们委身基督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啊，我们要成为他却能够写出一个对罗马的信徒有一个很深的这种情感的这种书信啊，这是他很特别的地方。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在第七节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基督徒，还有基督徒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祝福哈。因为注意到在经文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使徒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啊，基督徒是为神所爱的哈，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我们又是奉神的呼召来成为圣洁的人哈。那第三个呢，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为神所爱哈，也是蒙召成圣哈，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也从神那里领受从神而来的平安哈跟喜乐哈。那但是呢，当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祝福的时候呢，其实它背后有它特别的目的了。大概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哈。一方面呢，是要我们啊，就是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人呢，能够彼此的建造啊。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我们来互相彼此的激励哈。所以呢，在第十一节的经文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就说，因为啊，我切切的想见你们哈。使徒保罗说，我想切切的想见你们。为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哈。那这边呢，就是说使徒保罗就是提到，就是说其实他从神那边领受祝福呢，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要跟弟兄姐妹来一同来分享这样的祝福哈。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不但是要成为彼此这种建造跟建立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在第十二节，他说，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意思就是说，即使我们是在挑战当中，在困难当中，还是可以互相的帮助哈，成为彼此这种激励跟鼓励哈。简单的来讲呢，就是说，其实呢， 神祝福每一个基督徒呢，他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这个属灵的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是说神祝福我们的原因是要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好像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神祝福亚伯拉罕是一样的道理。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说我要使你的名为大，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你要成为多国之父。但是呢，在第三节他就特别提到说，万民或者是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呢，其实神祝福我们并不是到我们这边就停止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神要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那因着这样子的缘故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到底委身基督呢，为什么委身教会这么重要，为什么委身教会这么重要。针对委身教会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应用。那首先呢，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服来到教会，来到教会来参与这种敬拜的过程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呢，我是一个 am I a taker or giver？ 我今天到底来到教会呢，我是一个寻找资源的人呢，还是一个感恩付出的人？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呢，我们来到每个人来到教会的目的呢，可能是不一而足可能各式各样的都有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跟我一样是家里面的第一个基督徒的，可不可以举个手我看一下？好，非常多OK， 好，谢谢请放下那感谢神呢，就是说其实我的师母跟我们都是自己家里面的第一个基督徒那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呢，其实我们就进到这个神的家里面领受很多的资源那当我们刚刚来到教会或者说在慕道的期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来到教会呢，可能有不同的这种理由跟不同的目的你知道有些人来到教会呢，可能是要来找朋友的有些人来到教会呢，可能是要来找工作的有些人来到教会呢，可能是要来找对象的都有但是就是说来到教会里面呢，是为了要得着祝福其实这不是一件坏的事情这也是一件 OK 的事情但是呢，不要只是停在那里只是领受祝福而已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学习怎么样把从神那边领受的祝福呢分出去给出去就好像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告诉我们说，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当我们进到教会之后呢，信主了之后呢，一方面领受神的祝福，这是好的。但是呢，我们灵命有没有成熟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感恩付出的人？那是更加的重要所以就说，当一个慕道的人来到教会当中，他信主之后呢，那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信徒他到底？或者是也就是弟兄姐妹到底他属灵的生命有没有成长成熟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说他是不是愿意成为一个付出的人是不是愿意服侍的人那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当我们委身教会呢除了要成为一个感恩付出的人另外还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肢体生活的重要通常我们在讲到肢体的生活呢特别是讲到小组因为呢在教会当教会的这种成长到一定的规模特别是好比说两三百人之后呢其实你很难跟每个人都建立很亲密很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为什么进到小组或者是进到团契这么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就说进到小组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肢体的生活因为在大教会里面或者说人数比较多的教会里面的时候很容易就隐藏在里面因为有一次我们在这个旧金山湾区硅谷住过这个大概五年的时间那我们当中有很多很熟悉的弟兄姐妹有一次我们碰到其中一对这个组内的夫妻那时候我们已经进到非洲侍奉然后呢有一次回到旧金山湾区的时候呢跟这对夫妻的朋友组内的那种基督徒跟他们有一些交通然后我就说那你们某某弟兄你们现在最近怎么样他说这个教我们最近换教会了我说换教会了你换到哪一个教会去了然后来他说我换到某某某教会去了我说为什么要换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了他说呢因为我要换到那里去躲起来我要换到那个教会去躲起来原来这个这对夫妻呢其实他们在教会里面很摆上有很多的服侍那个弟兄呢是在教会里面担任执事的那姐妹呢 他是在教会里面的诗班来服侍啊，侍奉啊。那夫妻两个人呢，在原来在德州念书的时候呢，都拿到 PhD 的 degree 哈，一个是物理哈，一个是音乐哈。可是，在教会服侍的过程当中呢，那somehow他们就 burn out 了哈，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就好像有人说哈，有人说在教会里面只有同工没有弟兄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面碰到侍奉需要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到处抓人啊。主日学需要人，就从主日学抓人啊，去抓人去主日学服侍；儿童事工需要人，就抓人去儿童事工哈、啊；音乐事工需要人，就抓去音乐事工。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给我们的同工啊，或者侍奉的弟兄姐妹很好的装备、很好的这种关怀跟连结的话，那就很可惜哈、啊。所以有人说，教会里面只有同工没有弟兄哈、啊，就是这个意思哈、啊，就是说彼此没有真正的好的连结，但是呢，只是在一起侍奉而已。那这个地啊，所以呢，他们当时碰到的情况就是因为他在侍奉上 burn out 了啊，所以他们就跑到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就跑去那边躲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人数比较多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呢，常常就变得比较 superficial 啊，比较表面的、啊。有没有注意到，当在这个人数比较多的教会里面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跟弟兄姐妹彼此打招呼的时候，我们常说 hi 的时候呢，其实同时间我们已经在说 bye 了，对不对？ Hi and bye 是同时间发生的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肢体的这种生活这么重要的缘故哈。所以说在教会里面呢，其实是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挑战存在是没有错的哈，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的人哈。但是呢，今天教会的可贵之处呢，并不在于教会没有问题或者是没有难处，而是在于即使教会有问题有难处呢，我们仍然能够学习彼此相爱，我们仍然能够为主发光作盐，我们仍然能够活出主的爱，为真理做出美好的见证，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是同样的道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呢，在教会呢，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生命共同体啊。那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宣教工厂的时候呢，那其实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哈。因为呢，在北美的生活呢，相当的这种舒适啊，那各式各样的制度啊，生活上又相当的便利哈，就比较难体会出为什么这个基督徒本身啊，彼此是互为肢体哈。但是呢，我们在非洲宣教的工厂侍奉的时候呢，有的弟兄呢，他是专门负责挖井啊。如果你没有这位弟兄的话，你就没有水喝。有人是负责这个弄这种发电的，你没有这位弟兄呢，你就没有电。有人负责盖房子，你没有他，你就没有房子住哈。那有些人是负责 security 的，如果没有这位弟兄姐妹的话呢，那你的生活上啊就有很多的这种不安全的一些顾虑。那所以说，在宣教的工厂对我们来讲呢，其实最大的其中一个学习呢，就是学习怎么样我们在主里面是彼此互相需要的，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这种生命的共同体哈。那其实在教会的侍奉的过程当中呢，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种特别的祝福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一起参与并且建立教会的这种侍奉的团队哈。那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自己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里面告诉我们，就说这个主用五饼二鱼哈，喂饱这个五千男丁的这个神迹哈。在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于是耶稣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好，你没看到主把五饼二鱼递给门徒哈，接下来门徒又递给众人，主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哈，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哈。换句话讲，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的主，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呢，他不是要众人排队，而是有一个团队。你有没有办法想象哈，当主喂用这个五饼二鱼呢，喂饱这五千男丁哈，如果再加上妇女跟孩子呢，至少是上万人哈。普世的教会有一种很特别的现象哈，我想在亚洲、在北美、在非洲都是一样哈，常常都是这个姐妹的人数大于弟兄的人数哈。啊，这感谢神，教会这边比较平衡啊，看比较看不出来啊。我们在非洲的聚会，常常是他们的文化上的习惯呢，常常是弟兄坐一边哈，姐妹坐一边哈。那你常常看到就这边的人比那边的人多很多哈。 But anyway, 回到圣经里面，就是说当主用五饼二鱼喂饱这个上万人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说好每个人排队啊，大家 line up 啊，来，他一个一个来啊，这是你的饼，这是你的鱼啊，上帝祝福你。Next 啊，这是你的饼，这是你的鱼，上帝祝福你。Next， 如果是这样子分的话呢，这一万人要领到什么时候？啊，所以呢，即使在主服事的过程当中呢，注意到就是说他也有一个团队哈。如果主都有一个团队的话呢，更何况你我在参与服事的时候啊，那在所以就是说呢。在这个教会参与的过程当中呢，建立一个侍奉的团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哈。今天不管你参与的是主日学也好，或者是查经的小组也好，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侍奉哈，包括是这种儿童的侍工，包括厨房的侍工，包括接待的侍工，或者是这种接受的侍奉哈。那所以就说在这当中呢，其实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建立一个侍奉的团队哈。关于建立侍奉的团队呢， Bill Hybel 写一本书很好哈，他叫做这个 Courageous Leadership 哈，啊，中文翻译叫做教会需要勇者哈，教会需要勇者。他就提到就是说呢，其实呢在寻找同工的时候呢，有三个 C 非常重要哈。那第一个 C 就是 Character 哈，第二个 C 是 Competency 哈，第三个 C 是 Chemistry 哈。我想这三个词大家基本上都比较都能够了解哈。第三个词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 chemistry 哈。它这边 chemistry 呢主要是指着团队啊，有中文把它有人把它翻作来电，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在团队当中彼此配搭侍奉的意思哈。那注意到呢，他在排这三个 C 的时候呢，第一个 C 是什么？是 character 啊，就是品格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呢才是 competency，就是能力的意思哈。换句话说，在我们找同工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哈，要品格是第一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能力哈。品格然后过来才是能力哈。因为如果今天你找到的同工呢是能力很强，可是品格不好，那结果会怎么样？他的能力越强，他的破坏力越强，对不对？你不管他是做会计的还是做电脑的都是一样的哈。所以呢这三个 C 很值得我们来参考哈，就是找同工的时候参考。我在想这三个 C 很好呢，其实还可以再加两个 C 哈，一个是 calling 啊，另外一个就是 commitment 啊，就是说在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头一个要寻求神的呼召跟托付哈，那第二个呢，那神给我们这种托付呢，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委身哈，这样子侍奉才会有果效哈。其次，委身基督呢，除了要委身基督的教会之外呢，我们要委身基督的福音哈，就是要成为黑暗灵魂的祝福啊。告诉你旁边的人说，我们要成为黑暗灵魂的祝福。好，谢谢。换句话讲就是说，神呼召我们呢，就是说不但是要领受他的祝福，并且把这祝福分享出去，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成为基督光明的使者哈，我们要成为基督光明的使者哈。那在这个我们刚所读的这种信息里面呢，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呢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种关于福音的这种基本的定义哈，跟它一些重要的一些内容哈。首先在第十四节呢讲到福音的对象啊，十五节就讲到福音的心态哈。十四节讲到福音的对象，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哈。简单的来讲，就是使徒保罗呢把自己当做一个欠债的人，不是说他真的欠其他人的债，而是因为主的缘故，他把自己当成一个欠债的人。但是呢他欠谁的债呢？他欠希腊人或者化外人哈，然后呢还有欠这个聪明人跟愚拙人哈。那换句话讲就是说，其实他讲的是全世界所有的人哈。如果我们把这节经文呢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呢，你可以说无论是华人非华人哈，有文化没有文化的人哈，我都欠他们的债啊。因为就是当他讲到希腊人跟化外人，其实他就是包括两边所有的人哈，也就是所有的人哈。但是我们还再进一步问哈，到底谁是全世界所有的人哈？因为福音是好消息，是为全世界所有的人所预备的哈。那我们要问说，谁是全世界所有的人呢？全世界所有的人呢，包括我们的同事印度人。哎，我们这边好像也好很多印度人，对不对？啊，然后全世界所有人呢，包括
我们的邻居啊，可能是回教徒啊，全世界的人呢、啊，包括我们教会对门对面的啊，可能是白人、啊，全世界所有的人呢，还包括跟我们打过8年抗战的日本人。今天如果神呼召你到日本去传福音，你愿意吗？还是说主啊，这样子的人我没有办法爱，好像当年的约拿这种类似的情况，这是所以福音的对象是所有全世界所有的人。另外一方面呢，15节就讲到福音的心态，因为使徒保罗说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就是甘心的意思，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个是福音的这个对象跟心态。另外接着下来呢，在第16节跟第17节呢，使徒保罗就针对福音的这种定义哈、意义哈，做进一步的这种解释哈。首先在第16节一开始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啊？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就讲到福音的本质哈。福音的特性或者说它的这种它主要的这种特质呢，就是因为它是从神而来的能力啊，这是福音的本质哈。那对象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啊，这 刚我们提到了哈。第17节的上半节就讲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哈，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哈。注意到这边讲到这种神的义哈，它并不是啊，它的这个如果把它翻出来的话，就是从神而来的义哈。NIV 圣经把它翻作 a righteousness from God 哈，从神而来的义哈。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公义的哈，但是呢，这个义呢，这个公义是从神而来的义哈。好，这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哈。因为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样特别的事情哈，但是呢，当我们愿意领受，就可以得着这样的公义哈。那方法就是在17节下半节所讲的哈，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哈。在17节的下半节一直有重复的一个字是哪一个字？是信哈，就是相信，就是接受哈。那换句话讲，就是说呢，福音呢其实是神一开始就已经命定啊，要赐福给我们哈。在创世纪3章，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神就已经定下这种救赎之约哈。然后接着下来呢，是2000年前神差派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的罪定死在上面，成全成就的。但是这个是历史客观的事实，那怎么样它才可以成为一个主观的经历呢？神没有要求我们说啊，你一定要念到什么样的学位，他也没有说你要捐多少的钱啊，或者是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唯一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信，就是接受的意思哈。所以呢，这就显出神的这种公义或者是公平的部分哈。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哈。当我们信主之后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就是说自己还没有信主之前的那种挣扎跟痛苦哈。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呢，常常碰到一种啊，很容易碰到一种啊这种挑战哈，或者是甚至你可以说它是一种试探，因为我们很享受在主里面的这种团契的这种生活。然后呢，那我们在主里面主内的弟兄姐妹这样彼此连结跟交通的时候呢，我们就忘记了外面还没有信主的人这些啊人的需要。因为简单的来说呢，当一个人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他其实是还活在黑暗当中哈。那我想对我们华人来讲呢，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件事实哈，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哈。比如说，因为在这个福音呢传到这个纯正的福音传到华人当中呢，也不过是近200年的事情哈。但在华人的传统当中跟华人的文化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禁忌啊，很多的事情啊跟真理相关的我们是不了解的哈。那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呢就有很多的限制，很多的挑战哈，很多的挣扎哈。好比说在这个华人当中呢我们常常不懂得休息哈。我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呢是做小生意的哈。然后呢我就记得从小到大的时候呢，我们家的店哈从来就没有关门过哈。一年365天呢几乎天天都是开门哈。然 那早上一大早开门的时候呢，半夜有人来敲门，你照样还要开门哈。那一年呢，大概只休息一天半哈，一个是大年初一哈，第二是年初二哈，这个妈妈需要去回外婆家哈。除了那其他的时间呢，我们整天都在休息哈，啊，我们整天都在工作 ，sorry， 我们整天都在工作哈。然后呢，那当我第一次哈，我在念这个大专的时候呢，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呢，我一天说啊，什么对基督徒当中啊，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教导哈，七天当中就要休息一天。我想说，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哈。那就是说，其实呢，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仰望神哈。其实，在诗篇啊第46篇啊里面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圣经说你们要休息哈。要知道我是神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讲上半节哈，那其实的诗篇46篇第10节呢，上半节很重要，下半节更有意思哈。他说，圣经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碰到这种应当安息的时候，就是礼拜天的时候呢，当我们尊神为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那些外邦或者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呢，他会发现是说，哇，原来神，你们所信的神真的有能力，真的有智慧，而且能够帮助你去解决很多生活上的挑战跟难处哈。那很可惜，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碰到挑战跟难处的时候呢，我们跟其他没有信主的人有一样的反应哈。难怪我们在生活上就很难说服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来成为基督徒哈，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华人的文化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迷信啊跟禁忌哈，所以呢我们常常就跳不出来啊。我是1990年来到这个美国念书哈，念电脑的时候呢，感谢神哈，来到美国几个月，后来信主了哈。那我来到美国之后呢，这个后来在美国也结婚，我跟我的就是我师母哈，就是我们原来在台北工作就认识的哈。那后来我们在这边这个留学的时候这个结婚之后呢，大概半年哈，就1991年的时候，大概半年后呢，我的大哥哈，他在台湾也要结婚了哈。那他要结婚的时候呢，那我们夫妻就特别从美国呢回到台湾去哈，要帮忙哈。那回去的时候呢，那我妈妈就跟我讲了哈，她说陈培啊，你回到家里面来帮忙哈，那我很高兴哈，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呢你千万这个要注意哈，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哈？那妈妈就说呢，她说呢，这个你的大哥哈跟他要结婚的对象呢，一个是属这个兔的哈，那另外一个是属羊的哈。可是呢，你们这个夫妻俩哈，一个是属虎的，一个是属蛇的哈，所以呢，你千万不要踏进你大哥的心房，哈，因为有很多的禁忌嘛哈，因为一个是这个属兔属羊的哈，另外一个是属虎属蛇的哈，所以呢，我就开玩笑哈，我就说呢，我大哥哈，他那个心房那一区呢，叫做可爱动物区哈，因为是。兔子跟羊哈，你还可以去 petting 哈，你可以摸摸它们哈。可是呢，我们住的这边哈，我跟这个我太太住的这边呢，我们就是这种毒蛇猛兽区哈。所以那当然这个家里面呢当时父母亲都还没有信主哈，当然有各式各样的禁忌哈，也没办法就是说呢也没办法就是这个了解就是说。怎么样跟他们就是好好的那种沟通哈，但是老人家哈或者说长辈有这样的看法，你当然要尊重他。所以呢，那我就照着这个爸爸妈妈的吩咐呢，就没有进他们的心房哈。可是呢，有些时候你想一想，觉得好像不太甘心哈，为什么偏偏我就不可以走到那里去呢哈？然后后来呢，想到心里面很不甘心的时候呢，就走到心房的旁边哈，我没有进去哈，然后呢对着心房哇。吼一声但是我没有走进去啊。所以就是说，其实呢，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迷信，很多的禁忌哈。圣经当中神的应许是什么呢？在加拉太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呢，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哈。所以就是说呢，当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着完全的自由，而不会受到很多的捆绑。他们是有事情啊 ，OK。然后呢， 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活在恐惧当中，就是活在黑暗当中。所以呢，在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会有很多不同的害怕。有些人害怕死亡，有些人害怕孤独，有些人害怕失业，有些人害怕这个坐飞机哈。有一阵子啊，他们说好像鸡瘟一样，一个飞机掉下来哈，接二连三其他飞机就跟着掉下来哈，所以说像鸡瘟一样哈。那甚至呢，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会很羡慕那些有名的这种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很容易羡慕那些所谓的歌星或者是明星的。可是他们这样的人也很害怕失去掌声哈。那所以就是说，其实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其实呢，他碰到的挑战跟难处是一样的哈。那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记得有这样子的爱心的分享哈，不要忘记去爱护跟关心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哈。对于这些还没有认识真神的人呢，他们真的需要神的真理啊来帮助他们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委身到基督的福音，成为基督光明使者的原因哈。第三个，委身基督呢，除了要委身啊基督的教会，委身基督的福音之外呢，还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我们要委身基督的国度啊，就是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啊。告诉你旁边的人说，我们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谢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跟宣教的人哈。那今天在我们的主题信息里面，第八节哈跟第九节到第十节哈里面都讲到哈，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投入国度的祷告跟国度的宣教当中啊。在第八节圣经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们的神，以你们的信德传遍的天下啊，就是全世界哈。那注意到其实呢，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第五节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提到这种万国万民的观念哈。因为呢，使徒保罗写到，他说我们从他受的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啊，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啊，就是说他看到的是全世界福音合场的需要哈。不但是如此，第九节跟第十节呢也讲到国度的祷告哈。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啊！我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哈。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当使徒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其实他本人呢还没有去过罗马哈。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虽然人还没有到罗马哈，但是呢他就常常为罗马的教会、罗马的信徒祷告啊，为他们的那边的需要祷告啊。那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罗马书的最后一章的时候呢，我会很惊讶的发现呢，他认识罗马教会很多的人哈。那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在这里看到使徒保罗他在福音上的这种负担跟这种 passion 哈。那其实呢，成为神的儿女呢，神赐给我们很多特别的祝福哈。那其中一个特别的祝福就是说呢，神不但要我们领受他的祝福，神也要我们成为他的合伙人啊，就是 partner 的意思啊。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将起初啊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啊，就在基督里有份啊。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有份呢？在 NIV 的圣经呢，把它翻作 to share in Christ 啊 ，to share in Christ 啊。NISV 呢又把它翻得更直接啊，他说To become partners of Christ， 成为耶稣基督的伙伴，成为他的合伙人，成为他的拍档啊，这个是这样子的意思哈。不但是如此呢，那在这个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呢，就讲到更特别的一个应许哈。因为在启示录三章第三章的时候呢，这个主自己说的哈，主耶稣就说呢，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住啊，同坐啊。就如就是等于的意思，就好像啊，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哈。那换句话讲，就是说，其实神在你我的身上的心意，就是说呢，神要在他永恒的国度，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呢，神盼望我们都与他同坐在宝座上哈，就好像主耶稣基督自己跟父同坐在宝座上一般一样哈。那你会说，如果主已经坐在宝座上了，那我怎么可以坐上去呢？哈，这个好像比较难理解哈。其实我想道理也很简单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呢，基督是教会的 头哈、啊。那如果头坐在宝座上，那你说身体是不是坐在宝座上哈、啊？是同样的道理哈、啊。简单的来讲就是这样子哈、啊。那但是注意到呢，就是说在这里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哈、啊，就是神是要把万有托付给人来管理。就好像在创世纪第一章其实就讲明了哈，就是说神用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创造的人来管理万有哈。那可惜人犯罪了，但是呢神透过他的救恩把人赎回，那他的心意回到永恒啊，神的这个永恒里面呢，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其实神还是要人来为他来管理万有哈。但是他注意到呢，在神这个应许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跟主同坐宝座呢？什么样的人呢？得胜的人哈、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靠主来得胜、得力量、得智慧哈、啊。那回到这个应用上哈、啊，其实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世代哈、啊。啊，大概从全世界大概从80年代开始哈、啊，就慢慢的进入所谓的全球化的世代哈、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有所谓这种地球村的这种观念哈、啊、Thomas Friedman 啊，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World is Flat 啊，就是说地球从此以后是平的啊，不像以前有这么多的 hierarchical 哈 啊这种啊各式各样的这种啊框框架架的东西哈、啊、那他说地球好像是平的哈、啊、那彼此之间互相连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地球啊地球村的观念哈、啊，那其实呢，今天呢，全世界呢，对我们来讲都很远啊。我这两天听到弟兄姐妹就是说，有人啊从这个波士顿这里呢，特别跑到这个英国哈、啊、去做事工哈、啊。他说哦，英国很近哈、啊，那坐飞机大概6个小时就到了哈、啊。我不知道东岸离的、这个英国这么近哈、啊，就说其实今天世界各地呢，这种彼此这种连接呢，因为 Internet 互联网哈、啊、的这种进步。因为这种手机这种还有通讯科技这种发达哈，世界各地呢都彼此互相紧密的连接哈，所以今天任何一个人他如果有这种internet 这种连接的时候呢，你要发一个消息给他呢，可能不到1分钟呢，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就可以联系到另外一个人哈，这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世代哈，在全球化的世代呢，其实呢。在这样子的世代当中呢，神对教会有他特别的托付哈、啊，跟他的这种特别的这种责任哈、啊。那在这个有一个新的字哈、啊，是刚出来哈、啊，叫做 global 哈、啊。那 global 这个字呢，你在一般印出来的字典是找不到哈、啊，你可能要去 Wikipedia 才找得到哈、啊。global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global 加 local 哈、啊、，global 加 local 啊。Global 的意思就是说 ，the individual organization or community that is willing and is able to 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 哈。那换句话讲，就是说，今天不管是个人也好，或者是教会也好呢，那今天呢，面对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呢，我们需要在思考上是全球化，想到全世界普世，好比说普世合场的需要哈。但是呢，在行动呢，要本地化哈。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说呢，今天呢。当我们愿意参与到跨文化的宣教的时候呢，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到非洲10年，那个才叫做跨文化宣教哈。当然，如果神呼召你去非洲，那个是很好的事情哈。那实际上呢，我们在本地也可以直接参与到跨文化的宣教的事工哈。因为在全球化的世代当中呢，神让全世界的人都在移动哈。然后呢，很多的。比如说以前我们从来就没有机会接触到的这些回教徒呢，那以前都在这种回教世界，都在中东地区或者是在印尼这些国家啊，可是今天已经成为我们的邻居了，成为我们的同事啊，所以呢在宣教上我们就有一个词哈，叫做家门口的跨文化宣教哈，家门口的跨文化宣教哈，那求神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些人的需要哈，那当中呢这些所谓的家门口的跨文化宣教呢，有些是。甚至除了移民潮之外呢，甚至难民哈，都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哈。那对于我们自己个人来讲呢，其实这也是在这个矿化宣教参与的过程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学习，也是神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祝福哈。那在这里，但是呢，在这里我要先提跟弟兄姐妹呢挑战一件事情哈。我们来到美国这边生活工作哈，或者是安定下来之后呢，那当我们在抚养下一代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注意哈，千万哈要记得啊，要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呢，不要只是学英文哈，不要 千万不要让他们断了在华文上的这种根啊，就是说在华文上的这种或者是国语啊普通话的学习也相当的重要啊。因为呢，今天一个人如果他同时懂英文还有懂中文的话呢，他几乎可以走遍全世界啊。那我在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是从中国国内来的，福建来的哈。他今天呢，一个姐妹啊，她现在在这个泰国宣教啊。你知道她在泰国的大，她在泰国的大学教书，你知道她在教什么吗？她在教中文哈，她用教中文的方式在宣教哈。那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呢，其实进到宣教的工厂呢，也是神特别的恩典跟祝福哈。那就是说因为呢，在这样子的跨文化的环境当中呢，对我们的孩子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成长的一个过程哈。当我们2004年去到宣教工厂的时候，那当时我的儿子哈 Timothy 才8岁哈，女儿哈这个 Grace 她是11岁哈。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文化当中呢，他们就是就有机会学习到那边的语言跟文化哈。所以我们两个孩子呢都可以讲 Swahili 啊， Swahili 就是东非很普遍的语言哈，而且他们可以讲得很好哈。那在当中呢也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哈。所以对他们来讲呢，黑人的朋友是很正常很亲切的一件事情哈。我还记得2014年我们从东非要回来这个北美的时候呢，我儿子在这个当我们在经过这个这个英国伦敦转机的时候呢，我儿子就说：“诶，我的黑人朋友呢？哈，意思说怎么忽然颜色都从黑的变成白了？这是一个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肯亚这个首都纳尔比哈国际机场哈这个要离开的时候呢。”那你知道在开发中的国家呢，特别是一些政府的这种官员哈，或者说在政府里面做事的人哈，他常常就是有一种情况是拿着我们叫做拿着鸡毛当令箭哈，因为飞安的这种飞行的安全呢，在过去几年一直是很严重的问题哈，所以呢在机场的工作人员哈，在我们在肯亚的时候呢，他就会故意呢去刁难你啊，故意要找你的麻烦，行李他就一个一个收，一个一个收哈，把你翻烂了哈。他其实他真的目的是什么？对，他其实是要索贿啊。我们当中有人很有经验啊，其实他是想要索贿哈，就故意找你麻烦。那我们那天呢，就是这个要在这个纳尔比机场哈要离开的时候呢，我们正在排队准备要 check in 的时候，哎，果然那机场有大概3个人哈，当地的肯亚人哈，黑人就走过来哈。一个一个收收啊，这样子走，慢慢往我们靠这边靠近哈。等到他走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呢，我的儿子呢就用 Swahili 还不是英文哈，英文在肯亚也通哈，因为他以前是英国殖民地，他就用 Swahili 哈当地的话哈跟他们讲，他说：“哎呀，你们不要看我是这个是这个白的啊，还是黄的啊，还是什么颜色的人哈啊，其实呢，在我心里面呢住着一个黑人。”There's an African lived inside of me 哈，他说里面有一个黑人住在我里面，那他又是用当地的话跟他们讲哈，用 Swahili 这样跟他们讲，那他们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哈，那领头人就说 This is one of us, let's go, 他说自己人，我们走吧。所以呢，就是说在我们培养下一代的时候呢，我想呢，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说，我们的儿女呢一定要有正确的国际观还有国度观哈，然后呢真的看到每一个灵魂的需要，而不是看到他们肤色的需要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哈，什么叫做委身基督呢？委身基督呢，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委身到教会里面哈，也就是要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哈。盼望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呢，不是只是一个 taker 领受神的祝福啊，我再强调一次 that's okay 去领受神的祝福，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一个 giver 跟别人分享从神来的祝福哈。第二个委身基督呢，要委身基督的福音，也就是要成为黑暗灵魂的祝福，也就是要成为基督光明的使者。不要忘记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种痛苦还有黑暗还有挣扎，今天是我们能够将神的爱跟神的这种真理跟其他人分享的大好的时候。最后委身基督还要委身基督的国度哈，也就是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那其实呢，在委身到这种神国度的宣教的行动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国度的祷告哈。我今天在参加崇拜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就是说我们有特别提到为这种这个宣教的事工祷告哈，很好哈。 那我最后只想挑战教会做一件事情哈。那其实呢，今天普世呢，大概还有7000个哈，将近7000个未得之名哈。如果我们每次崇拜的时候呢，可以特别为一个未得之名来祷告哈，然后呢，扩展我们国度的视野，那这样子我们对跟神的心意更加的接近啊。求神来恩待帮助我们，好，愿神祝福大家。
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起立。